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来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学习基督耶稣的言与行。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你在地上所行所言的。但愿借着你所教导的，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爱你更深，让我们弟兄姐妹从你得到所改变，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典福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上一次我们开始基督耶稣的言与行，今天第二课。记得我们上次讲过，耶稣基督在世的一生，短暂的33年多的时间，分成了三个时期。他的生平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请问是什么时期？
预备
时期，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
30年。
第二个时期叫做什么？传道时期，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第三个时期叫什么时期？受难，然后复活升天。他在地上的时候大概是50天左右，不到2个月。那么如果按这个顺序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首先我们也介绍过，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在地上30多年，但是他没有来到地上以前，他就已经怎么样先存，他本来就是在存在的，他本来就是神。从约翰福音1章1节到1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这个道就是代表耶稣，他就是神的第二位格，他从起初就跟神同在的。所以他没有降到世上以前，他本身就已经早在天上。那么为什么降临在地上呢？当然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神来到地上，在这个地上他就是降卑自己，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告诉我们，虚己，他从天上，他本有荣耀，他是神，跟神是，他本来就是神，坐在宝座上，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但是他却舍弃了天上的荣耀，舍弃了他的特权，舍弃了人对他的这个看不见他的荣耀。取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而且降卑，成为一个卑微，他卑微到了最顶点，低点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先降卑后升高，主耶稣的降卑后来被神升高，恢复到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17章1节那开始，父神完，主耶稣跟父神的祷告，他告诉父神，他都完成了父神交托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现在求神让他重新恢复到天上的荣耀。所以先降卑后升高，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今天我们做他的门徒，也是要学习到跟主耶稣一样，在地上认同他的降卑，宁愿在地上跟从他，将来才可以看见他的身高，这是主教导我们的。那么从今天我们开始就先讲到，在这个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主要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就是为我们来完成父神的工作，让我们这世上的人得到救恩，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我们首先想想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父神有一个预定的时间，这个预定的时间在加拉太书4章4节，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就记下来，回去可以查考，我念给你们听。加拉太书的4章4节，我们是讲到主耶稣降生时间的满届满，时间的满足，那一节是这样讲，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 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有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指计算的时间，换句话讲，等到这个时间满足，就是表示时间有它的量和值，这是指的它的量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我们讲的道成肉身，为驴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日期满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这个满是指值方面，换句话讲，耶稣选择这个时间降临，他在时间在值和量都是有一定的时间。这个满足，有人也形容他原来的旨意，就像一个杯子，你如果装水，装到后来就慢慢满溢出来。所以主耶稣降临的这个时间是时候满足了，在这个时间主耶稣在降临。那么什么叫做时候满足了？很快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临的时间正是世人最黑暗的时间，在那个时间，在犹太人来讲，他们400年来都是叫做静默时期。换句话讲，从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到主耶稣降临这400年的时间，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没有给他们兴起任何一个先知来告诉他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心灵是空虚的。在政治的环境，很快的复习一下，在这段4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很多在政治上的变化或者是变动。首先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波斯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让选民归回，先是所罗巴伯他归回建造圣殿，因为圣殿被毁了，接下来以斯拉归回建造圣民，让圣民恢复，然后尼西米回来建造圣墙，让选民得到保护，这个国家才能延续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波斯，但是很快波斯帝国就被巴比伦，波斯帝国就被希腊帝国灭掉了。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波斯帝国是主前的539年到主前331年，大概200年左右的时间，希腊就兴起来。所以本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在波斯的统治之下，但是等到希腊兴起的时候，这个国家又归希腊管理。当希腊，我们每天读过历史都知道，就是亚历山大他兴起来了。当这个亚历山大兴起的时候，他24岁就征服了波斯。他亚历山大他不但是征服，你如果看地图的话，他从整个希腊一直过这个地中海，打到小亚细亚，打到波斯，甚至于一路的打下来，整个帝国都是他征服了。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把全世界归成统一化。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老师，他的老师叫做亚里士多德。我们都知道在希腊里面哲学家最有名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叫做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叫做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就强调世界一切要统一和系统化，这样才可以归纳在一起。所以亚历山大就当他有这个哲学的理念，当他武力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全世界的思想统一，哲学统一，语言统一，所以他就把整个希腊的文化带到全世界。他不但是武力征服，就把希腊的文化带过去，他在征服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开始学希腊语，然后他们穿着也是希腊式的，房子也是希腊式的，思想也是希腊式，就用整个希腊的文化思想来统一整个世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就为了主耶稣刚刚讲到他后来的出来传道的福音铺路。因为当后来 当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保罗整个世界都是讲一样的话，就是希腊文，所以整个新约圣经都是希腊文，所以就把福音的路就已经事先预备好，都在时间里面。但亚历山大他在经过30年的战争，他33岁他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的这个希腊这么大的这个王国的国土就分成四个国家，其中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在南方四个将军就把他四帝国瓜分了。在南方，在埃及有一个王叫做多利买，这个将军建立了一个王朝。然后在北边，叙利亚就是今天我们常常看见那个 IS 那个地方，叙利亚那地方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西流古占领。另外呢，他还有两个将军占希腊和其他的地方。那这两个将军设立的王朝，他们就常常在打仗。如果你想一想他们的地理位置，叙利亚在北边，埃及在南边，以色列犹大地就在中间，所以每一次征战都要经过这个以色列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最先是在埃及的那个多利买王朝的统治之下将近1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多利买的王对犹太人是非常的友善，不但友善，而且对他们很好，也非常信仰，也相信遵从他们所信的神。所以在当时有一个王叫多利买的二世，就甚至于在主前的250年就请犹太人的学者到埃及把他们的圣经，当然就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带到埃及翻译成希腊文，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读希腊文的，就是我们很有名叫做74译本。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分散在全世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太懂希伯来文了，但是希腊文都懂。所以当这个74译本翻译好，也是铺了一个路，不但是对犹太人可以懂这个圣经，对外邦人，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引用这个74译本希腊文的圣经，很快就让人都可以认识圣经，这都是神先预有的安排。但是不久以后，这个多利买王朝就被北边的，我刚刚讲叙利亚的那个王叫西流古王朝打败了，所以犹太地就归到这个西流古王朝去统治。在这个统治又是将近差不多很长的时间啊。可是这个西流古的这个王就对犹太人是非常的坏。到了一个国王叫做安提奥古四世，在主前175年，他是不但是屠杀犹太人，而且占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把圣殿不准犹太人去献祭，而且你知道犹太人旧约里面猪是最污秽的肮脏的，他就把猪献在圣殿里面来侮辱犹太人，侮辱神。当然这件事啊，就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就开始产生了革命。所以在主前的167年一直到主前63年，有100多年的时间，犹太人革命叫做马加比的王朝，有一个犹太人的祭司啊，看见他们这样亵渎圣殿，就带领百姓啊，把这个叙利亚王朝竟然打败，而且有100多年的独立时间。其中特别值得纪念，就是主前165年12月25日，主前165年12月25日收回了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而且特别有8天的庆祝，叫做烛光节，又叫做献殿节。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也记载，主耶稣在这个献殿烛光节的时候也在耶路撒冷庆祝，而且来跟他们传扬神的道，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总而言之，你可以看见犹太人在外族的这个统治里面是不停的受逼迫。到了主前63年，那时候罗马已经越来越强盛了， 世界的历史，你看从这个最先埃及强盛，然后到巴比伦，然后到亚述，然后又到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然后到希腊，希腊以后又分成四个帝国，然后又是罗马。罗马在主前63年，庞贝将军就来占领了犹太地，然后从这时候就是犹太就是罗马人的管理。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当罗马人管理，他在犹太地他设了一个傀儡王，叫做希律王，来替他来一同来治理。这是简单的一个世界的政治的历史。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经过了这主前的这个从500多年一直到主耶稣这时候将近400-500年的时间，国家是在不同的民族在统治，而且是欺负之下，他们心里都期待神降临应许给亚伯拉罕给大卫的，将来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位勇士的君王来为他们建立一个国度。不但建立一个国度是属于神的国度，是一个天下太平，而且是一个道德一切都是合神心意的，更重要把这些外族推翻。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时间越受到痛苦，他们越是期待，这是犹太人的心理。那在外邦人的世界，我刚刚讲时候满足，一方面这个语言统一了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里面，当时耶稣的时代都是讲希腊文的话语，当然在罗马本身他们讲拉丁文，那是对罗马还有贵族他们讲的，但在罗马统治的下面都是希腊文。不但在罗马的统治希腊文，而且我们知道罗马的军队是那么的强盛，当他占领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就在很多的地方设立大的城市，所以这个大的城市很多人聚集，也很多犹太人聚集，对将来传福音在这个城市里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因着罗马的强盛，把所有很多的国家都平定了，我们如果看历史连年的战争，所以当主耶稣降生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这些国家都已经被平定了，所以整个都是罗马太平，所以他们出去传福音到任何地方不必经过战乱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再加上罗马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国话都有一首叫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那你就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有大道通到罗马，这罗马建的大道目的是为了行军，当你这个地方要叛乱的时候，它可以几天的时间军队就过去可以平定，但是对后来做生意还有对传福音，他们可以一路的传福音，经过这个伊格纳西亚大道，经过很多的大道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那么快传出去。所以在罗马统治的时候政治是太平的，军事是平稳的，所以盗贼都几乎被他们铲除了，然后交通是方便的，语言是统一的，都是对这个福音在短短100年不到传到全世界。另外呢，除了讲到政治方面，在人心方面，可是罗马那个时候非常的道德败坏，因为他们开始非常的腐烂，道德各方面都是坏到极点，再加上他们对希腊的这个神话和罗马的神都产生了不信任，因为觉得这些神不能够帮助他们，道德是那么的坏，哲学也不能帮助，人是非常的虚空，非常的痛苦。但在犹太人方面，他不但是期待这个弥赛亚降临，而且他们宗派兴起，从圣经我们知道有什么法利赛人啊，什么撒都该人呢，贪爱世俗，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还有这些文士假冒为善把一根指头不动叫人家去把重担加给人家，还有那些祭司都是虚伪的，祭司长更是虚假的，所以整个的犹太人的百姓在这个不但是政治上痛苦，精神上心理上更是期待神的救恩。你知道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如果出现了一个光一个白点就可以显得特别的亮，所以在这个世界最黑暗而且最需要的时候耶稣降临了。所以神预备这个时间时候满足，圣经告诉我们是 到了确定的时间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那么主耶稣是怎么降临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降临以前，我上次也提过，我们读这个耶稣的基督言语行，其中有十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施洗约翰。那么主耶稣降生以前，圣经告诉我们，神仙预备了他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什么叫做先锋？还有先锋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讲过读耶稣基督言语行十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你看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两本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的家谱，马太和路加，但是四本福音书都同时记载施洗约翰。什么叫做先锋？我们来想想看，当古时候一个君王要出门巡视的时候，或者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他一定要有先锋在前面，先为他预备好道路，都为他预备好人心，然后这个君王出来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如果你没有先锋，请问一个君王孤单单的出来，谁也不能够去听他的话迎接他。所以先锋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主耶稣的来到地上传福音预备好道路。所以当人问施洗约翰你到底是谁，他说他就是以赛亚预言的，在以赛亚书就预言，当然将来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这位君王啊。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当我们讲到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这位君王。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两个是互相通用的啊。那么当这个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以赛亚就预言先知说一定有一个先锋在为他把这个道路高低的除平，而且这个先锋是一个声音告诉人这位就是要来的君王。那先锋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预备好来见这位耶稣。所以你记得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在旷野他就高声的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而且说这位耶稣基督来是一个审判的，他是用火来施洗，他要把这个麦子收起来，把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而且说你们不悔改，这个斧头就砍在树上，在树根上要砍掉。所以这位耶稣来不但是拯救，更是审判，而且他是来建立天国，所以人要先预备好。所以施洗约翰出来就是做这个让人听见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基督讲，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受被杀的羔羊，他就是赎去罪世人罪孽的。所以先锋出来的宣告的信息是一个很严厉的，是一个审判的，预备人心的，目的是引人来注意耶稣基督。而且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你看等他在被杀以后，人家都还在想到这个施洗约翰，人家一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认为我是谁，他们立刻说是施洗约翰。而且希律王，那是希律王的儿子啊，每一个希律王的都叫做希律，变成一个名称。就像你讲我们讲法老，法老意思就是这个指的是统治埃及的。我们讲的罗马皇帝是讲的什么？沙该。沙该本来是一个皇帝，因为他太有名望了，以后的皇帝都叫沙该。希律是一个人家族的名字，但是所有的以后王这统治犹太人的这个傀儡王都叫希律。所以我讲的那个希律就是伤害施洗约翰的，是大希律，就是伤害耶稣的那个希律的儿子啊。他见到他听到耶稣名声，他也说这是施洗约翰的复活，可见施洗约翰对人心的影响。当时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整个的犹太地都出来向来受洗，都要悔改。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了？你想过没有？因为在他怀孕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他的能力都是超自然的。他从来没行过一件神迹，施洗约翰从来没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的能力， 多少人来到他面前听他的教导或者警告，是因为圣灵的能力。所以先锋的重要性就是他为耶稣预备。在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先知，以利亚、耶利米还有弥迦，都在预告将来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基督要降生。但是那么多的先知，没有一个先知有福气能够像施洗约翰亲自为他预备道路。所以耶稣说，所有妇人生下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他的这个能力，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能够让人来到他面前，借着他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的重要性在这里。所以圣经就首先告诉我们，在主耶稣时候满足要降临以前，先预备好这位先锋，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我们都已经很了解，这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他是一位在圣殿的祭司，他们是亚伦家族，他的妈妈叫做以利沙伯。可是这一对近前的侍奉神的人，他们一生有一个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没有孩子。在古时候的人，如果没有孩子，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和羞辱。所以他们常常跟神祷告，但是都还没有孩子。我去年年底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个牧师也刚好圣诞节讲这一段，他就一个外国牧师啊，他就说，据他的考察，伊丽莎白这时候没有生育，已经85岁了，已经85岁都没有生了，但是神要降一件奇妙的事，像一个神迹啊，竟然让他们怀孕，就是做先知约翰的父母，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降临是一件极大的神迹，圣灵怀孕，那他的先锋施洗约翰的降临也更是一件奇迹，从他的父母怀孕。那这一位施洗约翰，他的很有意思啊，他的爸爸名字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顾念，就他的名字，你看犹太人名字都是很有意义的，是说神顾念他。那以利沙伯他的妈妈的名字就是神的约，神的约，所以你看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神会顾念他的约，对不对？神会顾念他的约。那么天使告诉撒加利亚，在他供职的时候说他们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可见任何人的祷告神都永远纪念啊，神都永远纪念。那就告诉他的妻子要怀孕，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撒加利亚不相信啊，就成了哑巴。这个哑巴，一哑巴就哑巴了几个月，你们猜一下，9个月嘛？为什么怀胎是几个月？怀胎生下来就是9个月嘛？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听了这个预言以后，回去就怀了胎，一直也不能讲话。那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了孕。这个是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啊，天使就到了北边的拿撒勒，就是玛利亚住的地方。所以玛利亚还没有生耶稣以前，他们本来就住在拿撒勒。拿撒勒在哪里？在加利利的北边的一个山城。那么施洗约翰的父母住哪里呢？如果你看地图，他是在南边犹太耶路撒冷的南边的一个山城里面。所以天使最先是到耶路撒冷跟圣殿，在撒加利亚报喜信，然后他的妈妈以利沙伯他们在南边那边怀了孕。然后天使在这个以利沙伯怀孕的6个月以后，所以你们要记得，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多少？很容易记嘛，6个月嘛，很容易。施洗约翰妈妈先怀孕6个月，天使再去跟玛利亚报讯，然后玛利亚圣灵怀孕，所以她比耶稣大6个月。 那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是后来应该在主后26年的六月出来传道，那耶稣在主后26年的12月左右来受洗，所以施洗约翰出来6个月就已经整个犹太地全部受轰动，来等待这位弥赛亚。因为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弥赛亚，但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是比我更大，所以6个月以后耶稣时候到了，出来受洗正式传道。所以耶稣出来传道也比施洗约翰迟6个月，预备好了。那顺便也告诉你，施洗约翰被砍头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受难前1年左右，所以他们，你看一个先锋你不能跟这个王距离太远嘛，所以说6个月的时间啊来宣告，这是给各位做一点参考。那么6个月以后，天使就去跟玛利亚去报信，报信在路加福音第1章26节，这个应当他们推算，圣经学者推算回去应该在主前的5年3月25日左右，总而言之做一个参考，主前5年的3月。加百列，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天使有2位名字，我们知道一位叫做加百列，他主要就是什么，为神去报信的，还有一位叫什么，弥迦勒，弥迦勒主要都是征战，每次打仗就是弥迦勒。那加百勒他就来向玛利亚那里来告诉他，神拣选了玛利亚，拣选了玛利亚到了拿撒勒的一个童女那里，这位童女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名字叫玛利亚，我在路加福音的1章27节。然后28节，天使就跟他去问安，告诉他说，你在神面前蒙恩，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天使事先就已经把这个耶稣的名字取了，告诉玛利亚。什么叫做耶稣呢？耶稣这个名字啊，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你看我们读过什么约书亚记，对吗？约书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百姓啊带到一个新的应许地。那么耶稣他这个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意思就是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把百姓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呢，他的工作就是把百姓，就像约书亚把他们犹太人带到应许地，耶稣就是把所有的选民接受他的带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地方。那这位，而且告诉他啊，这位耶稣啊，他就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神，并且不但这样子，他要做王，他要做大卫家的王，建立国度直到永远。哇，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原来耶稣来到地上啊，就是成就了神的应许。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圣经，或您看应该英文圣经可能也有，它的翻译是这样翻的，先是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之子，大卫之子，什么意思？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就把400年整个的旧约到新约中间的空间都弥补上了。原来这位耶稣基督一降世，他就是应验了神在旧约里面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大卫的应许。他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把神的救恩传到万代。大卫的应许就是这位是做王的，他的国，他的位，他的权都永远长存。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可是他降临在地上，神让他也完成了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的应许，来建立国度的。然后顺便也讲到马太福音的第 第一章的第21节，刚才解释过，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里就成就了旧约里面耶利米书31章31节，神在旧约里面跟耶利米就应许说，将来神要赐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要把所有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成就了神给犹太人的旧约的三个重要的约都一起成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卫的约还有新约。所以我们又回到路加福音，所以当天使跟他报信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因为主神要把他主的大卫喂给他。所以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临在大卫的家族里面，他是有王的身份、王的血统，而且他是承继这个王国建立在地上。所以天使就告诉他，那么玛利亚听见以后，天使为了让他能够知道他所得到的这个，坚信不疑，就告诉他说，因为玛利亚说我还没有跟男人亲近过，因为他跟约瑟是已经订婚了，可是还没有正式的迎娶，那他说我怎么会怀孕呢？天使就说这个孕是从圣灵直接来的，换句话讲是神自己借着玛利亚的肚子而能够生出来。为了让他能够更确信，就对他讲，你的亲属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而且已经有孕6个月了，让他知道连这个伊丽莎伯这么老都可以怀孕，让他有这个信心。所以玛利亚听了这话，他不但愿意接受说愿神的话成就顺服，而且他立刻就起身到他的亲属伊丽莎伯那里去了。你知道从这个拿撒勒到这个犹大的南边是很远的，走路要很多天，但他立刻去访问这个伊丽莎伯，然后见到他的这个亲属啊，伊丽莎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伊丽莎伯已经怀孕6个月了，他一听到玛利亚的问安，他肚子里的胎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嘛，就立刻什么欢喜跳动。为什么？因为他有圣灵充满，他知道，顺便也告诉你，胎儿都是有生命的，懂吗？你看几个月的胎儿都已经是有生命的。那么玛利亚在这里啊，第4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6节有一首歌，这首歌我们通常都知道叫做什么，玛利亚颂，对不对？是一个称赞神的歌。那这首歌啊也叫做圣母颂。为什么圣经在记载这里玛利亚有一首非常感人心服的歌来敬拜神呢？原来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在旧约的时代，当神拯救了以色列人，无论是战争的拯救，无论是各方面拯救，他们就要献歌来向神赞美神的救恩，赞美神的伟大。你记得吗？出埃及记第15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把这个要追杀他们的埃及人灭了，他们就有一首摩西之歌，庆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所以是一首美好的歌。当士师记第5章，先知底波拉他有一首歌，就庆祝他们打败了迦南人，神拯救他们。诗篇有许多的歌都是敬拜神对他们的拯救。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了3首很重要的歌，一首就是这个玛利亚的颂歌，圣母颂，还有呢，等到约翰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有一首歌记载在路加1章68到79节，非常重要，叫做撒加利亚的歌，也叫做有福颂。第3首是在耶稣降生以后第40天带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 在路加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有一个近迁的犹太人西面，他看见这个婴孩，看见神的拯救，献上歌。这三首重要的歌都是庆祝什么？庆祝这位弥赛亚的降临，庆祝神的眷顾，神的救恩。但玛利亚这首歌，它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到神向古时候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过永恒的应许。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神的应许应验，他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而且要把这个救恩临到全世界。你看是这么伟大的一首歌。所以当玛利亚就献上这首歌，我心尊主为大，重要就是讲到神应许了他对亚伯拉罕和大卫和犹太人的救恩，而且临到世上。那么然后玛利亚就回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四本福音书，我给你们的那个合参，你就可以看见在路加记到这里就没有记载天使对约瑟的报信，那你又要回到马太福音夹带在中间。所以当这四本合参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顺序。所以玛利亚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因为她到以利沙伯那里跟她同住了三个月的时间。等她回到家乡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当然她的未婚夫啊是非常的什么不开心，对不对？他以为玛利亚可能到他亲戚那做了不名誉的事情，不然他怎么本来好好的回来就已经怀了孕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特别的保守，天使就跟约瑟显现，也告诉他说这位怀的孕是从神那里来的，告诉他。那这个约瑟也是非常的顺服，他就接受了。然后在这个故事又回到了路加福音，讲到以利沙伯的产期近了，就生了一个儿子，施洗约翰降生了。降生了给他取名叫做约翰。然后第六十七节，他的父亲就开始可以开口，有一首叫做撒加利亚颂，或者我们也称作叫做有福颂。这首有福颂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在前面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赎。这首有福颂的重点是讲到神的眷顾。什么叫神的眷顾啊？如果你看英文叫 visitation， 就是神来访问。这个神来访问的意思就是说神纪念人，所以神是纪念我们，不但是纪念，而且也代表神要管理，要把他们从仇敌里面救出来，而且要让清晨的日光临到世上。所以撒加利亚颂的重点就是神来眷顾他的百姓，而且不但眷顾，而且要统治他的百姓，并且也讲到这位施洗他的孩子约翰啊，他要孩子七十六节，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也讲到将来约翰的侍奉是为神预备。然后约翰就出生，在第一章的八十节，那孩子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施洗约翰是神特别预备的，他是祭司的后代，他的父亲，他本来应当是住在那个圣殿里的，但是他却取了先知的身份，住在旷野，预备来为耶稣来做工。好，从刚刚讲的这一大段主要是介绍什么呢？介绍这位耶稣降生是时候满足，值和量满足，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犹太人，在外邦的心理预备上。然后时候满足了，神预备他的先锋，先是让撒加利亚 和这个以利沙伯他们年老得到儿子，圣灵充满这个胎，从肚子就充满，一直出来服侍，蛮有能力。然后圣灵在六个月以后也去跟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去报信，玛利亚也认识神的救恩，纪念神的救赎，然后也跟约瑟报信。这都是一些的预备工作。下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讲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了。主耶稣的诞生，根据圣经学者的考察，主耶稣诞生应当在主前的五年的十二月左右。在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知道也是神特别安排的，玛利亚和他的先生约瑟还没有同房，可是呢，罗马皇帝下命叫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册，因为他们罗马人统治是需要他们每一个人交他的人头税的，他要先确定每一个人的户籍，那要各归各的城。那玛利亚和他的先生约瑟都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就要到大卫的城里去报户口。大卫的城在哪里呢？就是在伯利恒。所以从拿撒勒一直要下到伯利恒，至少要走三天以上的路程，再加上他们玛利亚身孕也重了，所以一路的来了。在这个时候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在大卫的城里很多人来报户口，也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玛利亚的产期近了，就在马槽里，在一个那个养马的地方啊降生，然后把孩子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么降卑啊，这位神降到地上，这么荣耀的神却是那么卑微，比我们人还一般的人还更卑微。他没有降生在皇宫里，没有降生在舒适的地方，却是降生到一个最不干净的一个马槽里。马槽你不要想的那么圣诞节的故事那么温暖哈、如果你到马槽是一个味道也不好的，对不对？杂乱无章的，在那里这样子一个天上的君王放在这里。当然我们知道牧羊人寻见，在这个伯利恒城外大概三里地的以外，有一群牧羊人在那里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啊。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可是忽然有一道亮光向他们照射，有什么？有天使跟他们显现，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天使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所以主耶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你看，第一是救主，而且是主基督。告诉他们有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然后有天君啊一同赞美，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多么奇妙，这位君王的道成肉身的降生，天使没有去跟圣殿的祭司长工会或者是文士去报信，而是跟他们最瞧不起的牧羊人。牧羊人在当时的人是瞧不起的，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很肮脏的，社会阶层是低的。但是这些卑微的人，代表卑微的人，谦虚的人，神向他们显现。你看，可见神的爱啊，他是顾念到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卑微谦虚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牧羊人立刻不怀疑天使的话，就去找到了。找到以后他们就很看见这个事，就把天使论这话传开了。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牧羊人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了，凡听见的都很诧异。那玛利亚呢，听见在这个路加第二章的十九节，就把这一切事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就从耶稣的降生以前天使对他讲的话，还 还有以利沙伯对他讲的话，还有了牧羊人讲到天使对他们讲的话，都放在心里思想。这是讲到主耶稣降生，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八天以后要给孩子行割礼。为什么犹太人要给孩子行割礼呢？因为在创世纪十七章，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一个永远的约，就是要他们后代都男丁行割礼，表示对神的信心，在第八天。所以耶稣的父母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在第八天就为耶稣行了割礼。然后第四十天，你记得四十天，八天以后又过了三十几天，到了四十天，按照律法的规定，他的父母就要带着孩子到圣殿去了。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圣殿，刚刚讲过大概3英里，然后到圣殿去把孩子献给神，这在犹太人的规定。他这里讲，正如主的律法所说，凡投生的男子必什么称圣归主。因为在犹太人他们规定，当这个长子是要献给神侍奉神的，可是呢，你可以用祭物把他赎回来，就是他可以不去做这个祭司，而可以赎回。那你有一个赎回的仪式，因为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环境不好，所以他们献上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那是最比较贫穷的人所献的，就照着律法的要求把耶稣再赎回来。所以耶稣从小他的父母也遵守律法的要求，为他割礼四十天，为他献给神，把他赎回来，都按照律法的要求。然后在这里讲到第三首的赞美歌，就是西面。在这个时候，圣殿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西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们都知道，在当时他们都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来够拯救以色列帮助以色列的来到，他们受了太多的苦，而且等候这位救恩来到。圣灵就启示给他，在这个他还没有死以前就会看到这位救世主。当他看到这位婴孩耶稣，才四十天的耶稣，圣灵就告诉他，他就立刻知道这位就是那位救赎主。所以第三十节他说，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就为孩子的祝福，为孩子祝福。并且他也有一个预言，他说这孩子兴起是叫以色列人许多跌倒，许多人兴起。为什么呢？因为讲到接受他的人就被兴起，不接受他的人就因此跌倒，也预告将来玛利亚心里要如同刀来刺，要表示他要受很大的痛苦。这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相信玛利亚都会记得这些话，神早就已经告诉他了。不但有西面来称颂，还有这个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已经八十几岁了，昼夜在圣殿侍奉神，他看见以后也来称颂神，把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那约翰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吩咐，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就回到就离开了。所以从耶稣的降生，我们看见有天使对玛利亚的预告，对约瑟的预告，然后有撒加利亚的称颂，然后有牧羊人的讲天使的事，然后有西面的称颂，有这个亚拿的称颂，这些事都在耶稣降临和降临前后告诉了他们，让许多人思想这位孩子是怎么样，尤其他的母亲玛利亚更是日夜的思想。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讲到第一章的第39节，讲到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吩咐办完一切事， 就回加利利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当然我们知道在他们回这个加利利拿撒勒以前还发生了事情，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什么事情记得吗？记得什么事情？伯特就是有博士来寻新生王嘛。所以你读圣经啊，你需要知道哪一段是在发生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回到了，先是回到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伯利恒。在那个时候有东方的博士，他们从东方，东方是哪里？就是波斯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讲到，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当时他们在东方看见有一个神的荣耀像心状的显现，他们就知道这位救世主已经降生了。因为他们的祖先在这个但以理的时代，在犹太人被掳的时代，就告诉他们将来有这个救恩，有这个新要降临，所以他们就在期待等待。等他们看见新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动身来到伯利恒，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位救世主。我们知道他们从东方走过来要很久的时间，当耶稣降生那个时候看见，就预备就出发，到这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不再是婴孩，已经是小孩子了。而且他们来了，他们献上了三个礼物，就是黄金、乳香、没药，这都是王的礼物。请问有几位博士来朝见耶稣？答错了。不要以为献三个礼物是三个博士，是很多博士，只是献了三个重要的礼物啊。黄金是给这个皇国王用的，乳香是圣殿用的，没药是为埋葬的时候用的。你看，也是为了耶稣的生平啊身份献上最合适的礼物。但是呢，献上以后，神就指示他们啊，不要再从原路走，免得被希律残害。所以约瑟和他的母亲在受到主的使者告诉他们希律王要害他，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你如果看地图，从这个伯利恒要到埃及要走很远的路。为什么要到埃及呢？因为埃及啊，在当时有几百万的犹太人住在那里，当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住在埃及都得到保护，所以他们就带着孩子有神的保护住在埃及。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生活费用，住在埃及，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呢？神都已经给他们供应黄金、乳香、没药，足够他们在那边的生活费用，神都保守。一直等到希律王死了，然后希律王死了以后，他分成他的国位给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叫亚居老，就统治犹太地。所以神就再一次告诉耶稣的父亲约瑟还有母亲玛利亚，叫他们再离开埃及回到犹太地。可是他们害怕，不敢再回到伯利恒，因为那个地方是亚居老在统治，亚居老是很残忍的，后来在主后六年啊，甚至于被罗马人废掉了，因为太残忍。所以他们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加利利的拿撒勒，住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成长，而且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拿撒勒人是一种被藐视的，因为那边的人啊，他们犹太人瞧不起拿撒勒。第一个，他是一个乡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文化；第二个是罗马的驻军在那里，因为罗马驻军在那里道德就很败坏，所以犹太人的他们都讲，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你到耶路撒冷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你就住在拿撒勒。所以耶稣啊，降卑，不但是降卑，而且住在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在那里长大。然后路加讲到第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当这个孩子在拿撒勒就成长，你看他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像我们一样逐渐的成长，而且身体很强壮，又充满智慧，神的恩在他身上。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他的成长他要去学习，他要上学，他要努力，他也有各样的试探，但耶稣有一点跟我们都不一样，就是他是一个无罪的，因为他从圣灵怀孕，不像我们从我们的父母，我们生下来就有罪，耶稣是完全无罪，所以他的思想是非常的透彻，非常的不受任何的扭曲。那下面的故事呢，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当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一直到了12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再到18年过去，30岁才出来传道。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降临的时间神早就预定好，时候满足，在人心最需要的时候，在福音最能广传到全世界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时候为驴子所生降临，而且在降临以前，你先预备了先锋施洗约翰来为你预备道路，让人心悔改，预备等到救恩，到时候满足，你就差遣自己的天使向玛利亚报讯，让玛利亚怀孕，然后生下救主，成为万民的救主，成为我们世人最大的好消息。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回去思想你的救恩，也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课程，一度的来认识你，帮助我们这个礼拜成长，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